主院的市政所，在他的教堂的最里面。教堂的设计呢，经过了几千年，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我们隔壁这个大堂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罗马式的建筑，它在大堂的后面还很深，那个叫至圣所，它里面有一个柜子，它在两边有长老的座位，你可以看到它的后面有很多的很漂亮的玻璃，好像玻璃海，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神的同在，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法国巴黎中心著名的地标圣母院呢，在上个月15日晚间，就是进入那个受难周的第二个晚上，发生严重的大火。这是一座具有800多年的历史，是法国哥德式的建筑。我以前是在大学的时候念建筑设计跟都市计划，所以对这一栋建筑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非常喜爱，也非常心疼，看着它大火在焚烧。教堂正门口它有两个钟楼，可以俯瞰巴黎全景。钟楼顶端呢，有拖着下颚看管城市的那个石头做的兽。特别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在1831年出版了一本经典的著作，叫做《钟楼怪人》。他就是以这个圣母院为场景，啊，讲到主角，他在这圣母院担任敲钟的人，就在前面那个钟楼，他是用来躲避人们对他有异样的眼光，因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慢慢的驼背，他长得其貌不扬，所以他用这个钟楼当作他的隐蔽的地方。圣母院呢，还有三扇许多彩绘的玻璃，前面的那个向着西边的那个玫瑰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窗子，上面有非常多的stained glass， 不知道那个彩绘玻璃是有多么的昂贵，但我听说这里的玻璃胶破了一块不得了。圣母院的屋顶巨塔，那个尖塔跟十字的穹顶都遭到损毁，是法国哥德式建筑遗产里面无可挽救的一个很大的损失。然后你可以看到尖顶它被损毁坠落的那一刹。其实圣母院还有一个比较具历史意义的宝贵文物，它上面有刻着一些东西，是耶稣受难时候曾被迫戴上的一个荆棘冠冕，它现在用一个套子套起来，前面有玻璃可以擦，所以当你跪下来跟这个亲嘴的时候，侍奉人员会把它擦干净。这个遗产留下了，被救出来了，但是很多宝贵的生命在永恒里面的损失，好像借着这个大火也失去了焦点。大家看到的是人手所造的东西，看到了这个教堂，它里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文物，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在教堂里面应该有的。在教堂里面，我们来到教堂的目的不是为了看这个教堂，而是要朝见神，好不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万有都是从你而来，也要归于你。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看见主你的荣耀，也愿意将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埃及记是我来到这里侍奉一直在讲的一卷书卷，然后觉得这一卷太长了，讲了很久了。其实当时陈牧师问我要讲什么，他主要是希望大家不要 overlap 的很多同工在这边讲到，不希望讲同样的。因为他这句话，我就想到我应该讲一个不一样的，我就跟他说我会考虑讲摩西五经。出埃及记呢有40章，一开始从第一章到18章讲到神的拯救，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神先拯救了一个人，拯救摩西。他原本应该是被杀的临海，但是神拯救了他，让他母亲把他藏在一个篮子里面，他被救到宫廷里面。因为他神差遣他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这是在开始的前18章。接着呢，神带着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在西奈山下跟神跟人立约，告诉人要怎么听他的吩咐。这些事情对现代人来说，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以人本为主的思想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教孩子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的时候，也难免在这个自由的地方会受到一些拦阻。但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是只在跟人立这个约定，神的心意是要跟你同在。所以他在整个书卷里面，从25章到40章，讲到神怎么样要跟人同在。他用了2件事情来教导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们开始要看的，我们看到25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们刚在收奉献，我们的领会带着我们祷告，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在这里，那个礼物可以当作供物来翻译，它其实不是要让我们自己或是神有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享受在生活的层面上，它而是要放在一个地方。而且在25章第3节开始到第7节，讲到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这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我们所拥有的上好的那一部分，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在神面前。接着说，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以弗德是一种衣服，是祭司所穿的，这后面会解释。但是甘心乐意跟上好出熟的是奉献的一个原则。为什么神拯救了人之后带他们离开埃及，在旅途上还没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其实神不是只有要求，神是愿意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离开世上的。我一对同事到了上海，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一直用 WeChat 跟我联络。以前我的在 Littleton 上班的一些 IBM 的同事，好开心了。他们开心，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其实他们也难过，因为他们被卖了，他们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公司去，所以公司要求他们把产品交给上海的主。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什么事可以天长地久？天长地久是不是大家都想要的？我们是不是正准备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前面的路，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可以永永远远的。刚刚一开始那个圣殿，我如果一直坐在那里面享受唱诗读经，我真愿意一直坐在那里。可惜我没去过，我只是读过。但在这里神说要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他的目的。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到神，他们看得见云柱火柱，他们吃得到玛拿鹌鹑，但他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神说他吩咐摩西说要造圣所，要制造帐幕和一切其中的器具，而且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所以有两件事情神要摩西带着百姓做的，第一件事是造圣所，然后这个帐幕跟里面所有的一切的圣具按着他的吩咐做。那所以这个图呢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几个圣具。我想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前面的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一个是约柜，所以他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这个木头看起来不是什么顶贵重的，但是当它外头包上金金，它就是一个金的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柜子，它里面放跟人所立约的那个十诫的法版在里面。它也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还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着，所以连那个扛约柜的那个都是用金包着的。所以约柜其实看起来是亮晶晶的。为什么这个杠也要这样做？他说这个杠还要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写在25章的中间。然后在这个柜里面放法版，在柜的上面呢放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我们常常说神在哪里，哪里有神啊？连这么宏伟的教堂都给火烧了，神呢？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思考那神到底在哪里？好像人在刚信主的过程里面，刚蒙受到救恩的时候，信心还不是很坚定的时候，其实神预备在施恩座上，他要跟我们说话。施恩座上面是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是天使的名字，是呢有翅膀天使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好几种不同的天使，但是有一种天使是有翅膀的，基路伯有四个翅膀，还有一个是 Seraphim， 萨拉佛是有六个翅膀，它的六个翅膀是两个翅膀飞，两个遮眼睛，两个遮身体。这一类有翅膀的天使，圣经上解释的不多，但多半是好像是一个神的侍卫，守护神的。没翅膀的通常是传达神信息的差使，这些都是神的仆人。那这个记录播放在这个约柜上面，它是预表着神的同在，神就坐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与我们说话。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我看再讲下去，就好像我们在读土木工程、读建筑工程一样，其实蛮辛苦的。容我再讲一个，因为约柜是神要跟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帐幕里面，人跟神相会的这个帐幕又叫做会幕。人跟神在这个地方可以沟通的，他们在这个帐幕的外头的院子里面要献祭，然后他们有祭司可以到圣所里面去，至圣所是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那距离有点远，不像现在我们要到教堂就到教堂。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缺憾，待会我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看当年，当年神要在法柜施恩座上面基路伯的中间跟摩西说，他要吩咐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一些话。陈设饼杯、金灯台、金香坛，这些都是用金包起来的，它是用金金，所以是一个非常纯的金打在上面。那你看另外两个呢，颜色不太一样，一个叫洗濯盆，一个叫燔祭坛，它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亮，它是用铜做的。讲这些干嘛呢？这个是一个网络上我 download 的一个照片，是立体的模型。这就是当时神所吩咐的，大家按着圣经上尽可能的去按着圣经所讲的所做的一个实体模型。在以色列现在有一个实体模型。它的大小大概像美国的那个 football 那个足球场，我很喜欢看足球，所以总得提一下，大小差不多那么大。然后在院子的这个里面的结构呢，我还有画了一个图，这是从上面看的上视图。他说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燃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这个长是100肘，大概我们手肘的长，大概是50公分左右。然后它的这个院子的长度大概是这样，我还画了20根柱子上去。这图是我花了2-3个钟头画的，很有趣。当然不是跟建筑设计那个样子的精密。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院子的门口是在靠东边的地方开始讲。院子的东边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燔祭坛，献燔祭的地方。燔祭通常是赎罪的时候用的，当人进到这个圣所之前要献一只羔羊，而且是1岁的羊羔，无瑕疵的，然后在这个前面先烧了。 为了赎罪，第二个是洗涤盆，是在燔祭坛跟这个帐幕中间，当祭司要进去圣所之前，他要先把手洗干净。进了圣所之后，就是这个有帐幕的地方，它还有门帘，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在那个时候有祭司可以进去。祭司进去之后，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饼放了两个圆圆的，其实是12个饼，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饼，一边放6个。它对面是金灯台，金灯台它有一个主灯，有6个分支，总共是7个灯。然后在最前面靠近幔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前面有一个金香坛，金香坛是放烧过祭物的那个燃烧着的那个香，那个熏香放在那里，也可以驱赶蚊蝇，驱赶恶者。幔子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人手所支起来的一个帐幕，非常非常坚实的，照理说不会裂开的。那进了幔子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放着约柜，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在使徒行传里面第7章有提到，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他们供奉的是，在希伯来书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这些事情是神吩咐的，不是人愿意想出来，有一个很大的设计图，然后按着人的心意做。这个事情是按着天上的形象跟影像做的。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为什么？它有它的道理。当我们赎罪被称义了，我们被洗净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圣所里面成圣，最后与神一起在至圣所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圣经的故事的主轴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神在永恒里面对人类有一个救赎计划，那是一个天长地久的计划，那不是一个短暂会被烧掉会消失的计划。他让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然后在十字架上受死，赎世人的罪，最后他战胜死亡，他复活升天。所以父就把属他的信靠他的赏赐给他的爱子，建造了这个国度。我们再仔细来看这个图，我们知道一进入这个帐幕献祭，我们需要有一只羔羊。耶稣他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当人要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认罪悔改。耶稣亲自做了那个赎罪祭，做那挽回祭，他留下那个宝血洗净我们。所以洗濯盆是在献祭之后用的，他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 进入到圣所里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得到了拯救，我们也被洗净。他还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里面，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把他的百姓当作一群羊群，他是一个大牧人，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为羊舍命，所以有一个门可以进去。进去之后呢，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个金灯台是一个预表，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老是在那里设那个饼，祭司每年杀羊取血也救不了我们，只有那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舍命，他拯救了我们，可以赎我们的罪，所以他的血是有功效的。他成了世界的光，也成了生命的粮。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献和祭物献给神。所以他把他自己献上，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就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个时候是他借着他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讲到，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去理解到底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帐幕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神的心意，他成为那个祭物，亲自的献上，成为活祭。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要跟从他的脚步。在这里，他自己的身体是幔子裂开，好像我们在这里剥饼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进了至圣所，我们就与主再一次的连接，这时候主就要与我们同在。他说，父我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连接就是一个永恒的连接。他说，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就不是只有这一生。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个的设计是有他的神的心意在。还记得吗？在以赛亚书里面，主说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原文其实不是就这么单纯的住在我们中间，他原文是指支搭帐幕， 道成了肉身，四大帐幕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没看见神，我们很难相信。当有一个会幕，以色列民跟随着这个会幕300多年，一直到大卫王建的儿子所罗门王建的圣殿。但是耶稣他从高天的宝座，他听天父的差遣来到我们当中，他住在我们当中，与他的门徒一起过了3年多，那就是至大帐幕，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让以色列民回想到当时的会幕，在出埃及记的最后，当他们帐幕建好立起来的时候，在第40章，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有一些东西充满在这当中，但是当基督被立起来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们生命得到了拯救，他的门徒就改变了，人就亲眼看见了他。人不只看见了父的荣光，也看见了子。神住在人中间，他是真葡萄树。他说他的天父是栽培的人，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种同在。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愿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在地上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如果可以藏在他里面，我们就常与他同在，他也藏在我们里面。那个藏字是很有味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在他里面，我们受到这世上五光十色的诱惑吸引，我们也得低下我们额头上的汗珠才可以糊口。这个世界还没有在创造的过程里面达到完全的地步，但在那日会不同。在启示录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海原来在古时候是吞噬人的地方，是地狱。那个时候，那些在空中辖制我们的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可以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个时候，不是长了，那个时候是永远。那个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不是要在或是将要在，而是那个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为什么？下一句是最得安慰的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是不是这样想， 是渴望那一天的到来。我常常这样想，我很希望主再来，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我很爱哭，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让我很爱哭。很多事情我很容易很感动，我很怕见到血，我更怕看到眼泪。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安慰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想，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就好像这样子，好像在出埃及记行走的时候，神吩咐我们，我们来到教会，这一切都是新的。为什么要这样敬拜，这样唱诗，要这些礼节，这些圣经要这样读，我们不明白。但是神的荣光在这里，它充满这里，是因为神拣选我们，他如鹰将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给他。这是起初的时候。接着这是一个关键点，神按着神的旨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当中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脚已经踏入了天国，享受天国的滋味，一脚还在地上，这就是不完全的地方。一脚还要思想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时间快到，肚子开始饿，想到今天晚上怎么办，明天又要上班， Monday Blue， 很多事情会牵绊着我们。我们有孩子的，我们有家小的，我们有工作的，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都在经历神，经历他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知子，我们不能做什么，供应我们生命的是那葡萄树。但在最后，我们可以进入启示录的完全，神的旨意会有终极的完全，在那日所有信他的人要永远与他同在。那是一个婚宴，神胜过这世界，不是靠着武器，是靠着爱。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一起，跟整个教会连接在一起，无瑕无疵的进入他的国度，帮助所有弟兄姐妹愿意存着这样的盼望，知道他必再来，主必快来。所以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那标杆直跑。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救赎。我们也不得不俯伏在你面前，为着你的公义跟圣洁，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荣光充满这里，你爱我们，你要常与我们同在，你要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与你连结的合一，帮助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帮助我们可以持守这样的信仰，在那日我们可以与你无瑕无疵的献上，与你联合，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跟痛苦。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生命，在你面前讨你喜悦。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